德沙沙，汪汪代代拉，尼斯波斯真传歌赛也哀，接旦荷尔摩，俄那尼轰哈翻盖雅马，所以这就39卷。然后泰克路约图罗林林加福斐西贴贴提提多门莱亚比比约约有起，这就27卷。那么这个背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不需要讲的人告诉你第几页，你大概知道那个次序是什么。我想这个应该很有帮助。那么我们看到保罗的这13封书信，当然第一封是罗马书，然后呢就是哥林多前后，然后是加拉太，然后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帖撒罗尼迦，然后提摩太前后，然后提多，最后腓利门。所以这样加起来呢，一共是13封。这个次序啊，是按照道理的次序，就好像马太，我们知道就着时间来说，四本福音书最早的是马可福音，所以就着时间的次序来讲，应该第一本福音书不是马太福音，是马可福音。可是我们知道马太所站的位置呢，是刚好是承上启下的，他是把旧约跟新约把它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知道圣灵就把马太就放在旧约的后面。那么可以说四福音里面大家都知道马太是第一本，那么在古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清楚这个次序有两种，一个呢是道理的次序，一个呢是时间的次序。比方说吧，路加福音的记载，所有在那里所讲的主耶稣的一切，我们都是按照时间的次序排列的。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事情先后，要读路加福音，因为路加是个很好的历史学家。那么如果你想知道道理的次序，那么这个就是马太福音。所以马太他不一定按照时间的次序写，也许有的事情是在后面，但是因为它是一类的，所以他们就把它放在一起。所以你读到马太福音是完全按照道理的，所以说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就着道理来说，那么这个保罗书信13封书信的次序是按照今天我们手中的这个次序，那的确不错。就着道理来讲，比方说罗马书是从救恩开始，你如果要明白救恩的根基，如果你要明白救恩的气度，当然从马太福音开始。那么我们知道罗马特别是引了许多旧约的圣经，那么然后到了哥罗西的时候，到了哥林多的时候，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话是为着希利尼人，为着外邦人。那么如果你按照次序的话，很明显的就是今天我们手中的这个次序。但是呢，我想我们这一次啊，我们可能不照着这个次序，道理的次序，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我想呢，因为我们这一次是特别看到这个从生命的角度来看整本的新约，四福音讲到生命的子粒，使徒行传讲到生命的丰收，那么现在呢，我们特别从保罗的书信来看生命的模型。那生命的模型一面是给我们看见那个标本，那另一面给我们看见那个手续，到底神怎么能够叫我们达到生命成熟的境，那这就是生命的模型所告诉我们。那因着现在我们要明白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所以呢我们读到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暂时就不照着我们现在手中这个次序，我们暂时呢，我们现在呢是照着保罗写圣经的那个次序，按照他时间先后的次序。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因着我们知道他那个时间先后的次序，我们就能够知道那个生命成长的情形，一面给我们看见保罗个人生命的成长，但是呢不要忘记了，教会也是生命的起点。教会的生命不是个人的生命，教会的生命呢是团体的生命。那么这个教会是这个身体怎么渐渐长大的？因为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在爱中就渐渐的长大，凡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那个长进不是个人的长进，那是团体的长进。所以如果你 仔细的读这个保罗的书信，一面你要看见保罗这个个人在神这个在基督里面的人他是怎么成长。但是不止如此，当保罗写给七个教会的时候，你看见这七个教会属灵的光景都不一样，有的是年轻的，有的是中年的，有的是壮年的。比方说你写讲到以弗所的时候，那个时候不要忘记了，可以说不止保罗的启示达到高峰，而且如果你要看，如果有一个教会他的启示是最高最高的，那一定是以弗所。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看见从保罗的书信里面一面给我们看见那个个人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在主的恩典中长大。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只有保罗的书信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保罗没有看见过主，保罗是主的使徒，但是是圣灵的使徒，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主，但他在圣灵里面跟随我们的主。你记得他在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蒙恩得救的故事，就好像实在说来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现在保罗的一生能够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轨迹，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成长的轨迹乃是个人生命成长的轨迹。就说整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怎么渐渐长大，怎么凡事长进连于基督，怎么在爱中建造自己呢？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看见那个整个团体生命成长的轨迹，也是保罗的七封书信。那么现在你就从帖撒罗尼迦教会，从哥林多，从罗马，然后从腓立比，从以弗所，从这许多的教会，你知道这起码代表除了加拉太是众教会之外啊，其他都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教会。那么加拉太当然这里包括的多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能够从那个书信里面你能够找出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要记得，我们普通讲到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许多时候特别是奥秘派的弟兄姊妹很注意的是我们个人。所以你知道吗，今天奥秘派的弟兄姊妹虽然给我们许多的帮助，但是他们有一个难处，他们的难处是只看见个人看不见身体，他们不知道说原来神的旨意不光在个人的属灵，不光在个人与主有亲密的交通，更在乎那个整个团体的生命要长大成人。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读来读去，这些弟兄怎么要告诉你说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是指着我因着我们与主交通，然后你看我们这个人就越来越熟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啊，慢慢的在神的儿女中间你早长成了一些错觉。我记得我蒙恩刚刚蒙恩没有多久，年轻的时候当在主面前追求，我就是有那样的盼望，我觉得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像盖恩夫人一样，有一天能像达北一样，有一天能像 George Muller 一样，他祷告能有那么多祷告，大概有多少几万个几十万个，那么多祷告得答应，我们也巴不得这样。盖恩夫人那样的属灵，我们也巴不得能像盖恩夫人那样的属灵。所以弟兄姊妹，你很自然的在教会里面你就希望找盖恩夫人，你就希望找达比，你就希望找威斯里约翰，你就希望找像尼丁这样的。但是有一天你就会失望，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不错，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是每一个人的，没有错，今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要成长。但是如果你仔细的读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讲到万事互相效力，讲到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模样，下面接着有一句话很重要，那句话什么呢？就是叫我们的主能在弟兄中做长子。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所以可见这个形象是个团体的形象，不是个人的形象。如果你一直注意个人的话，迟早有一天你会失望。但是这个不是说主在我们身上工作落空了没有， 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建造的是基督的性格，乃是把基督的性格加在一起才是基督的人格，而发表基督的人格的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里有个姊妹弹琴的话，如果他是个天才，现在呢需要他的身体，需要他的指头，需要他的这个脑子，需要他手跟脚的配合，然后呢把他里面那个才华能够把它洋溢出来，能够把它表现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不是一个指头，现在当这个姊妹当这个他在那里发表的时候，你不能说这个指头比你的头脑更有用，不能这样说，因为他在一分钟之内，你知道那个眼睛要看1500个带豆芽菜，然后同时发出脑子要发出1500个命令，你的手指都要听话的，然后要在一分钟之内要弹1500个，要弹1500下，我们光听那个光是一分钟我们就知道有这么多事要发生。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发挥，这个把才华完全发挥出来，不是一个肢体两个肢体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讲到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乃是借着神的教会。所以这样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主在我身上给我他的谦卑，在他的身上给温柔，在他的身上给忍耐。你不要说所有基督的谦卑、忍耐、温柔都我一个人包了，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会巴不得，你就会找这样的弟兄。结果有一天你失望了，因为你以为说这个弟兄他应该是很有忍耐，结果没有忍耐，他发了脾气了，那么弟兄姊妹你就失望了，你忘记了。在他身上的特点不是忍耐，在他身上的特点是谦卑，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么现在你怎么能看见基督的人格呢？基督的人格是他的谦卑加上你的忍耐加上他的温柔，那么等到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基督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的，今天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永远要记得那个功课是什么呢？就是我离开我的弟兄不能，我离开我的弟兄，我最多是手指头，如果没有眼睛看见1500个命豆芽菜，如果没有头脑在那里指挥，弟兄姊妹，我这个手指头就不能弹出那个美丽的月光去来。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在台北的教会，在台中的教会，在纽约的教会，在耶路撒冷的教会，让我们记得那个就好像手指连上眼睛连上头脑连上所有的肢体，是要让人看见什么？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丽。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神儿女的合一是那么重要的。当我们四分五裂的时候，就等于我把一个指头放在这里，大拇指放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弟兄姊妹，等到我眼睛看见1500个豆芽菜，我怎么指挥他？所以我们要记得，你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那个生命的模型不只是个人的，也是团体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一面让我们看见保罗生命成长的轨迹，那是个人，非常非常个人，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同时呢，你不要忘记了，就是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在哥林多教会，在加拉太众教会，在罗马的教会，然后在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哥罗西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你仔细去看，在那里你就能看出一个成长的轨迹。有的是在少年，有的到了中年，已经有的已经成熟。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看清楚了整个生命的成长的路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如果我们蒙恩典的话，我们应该能够找到这些生命的轨迹，不光是个人的，还有就是生命成长。那今天我们讲的生命的成长，讲到教会的成长，我们一直注意是人数。